各位弟兄姊妹们早。有一个人，他刚好找到一份 新的工作，他不知道要不要去，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他现在却是一个基督徒，他也觉得啊，有机会有一份工作是非常好，但是呢，是不是神的心意呢？他就因为他平常没有规定的读圣经，也没有恒切的祷告，但是他就在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很想知道可不可以是神的心意呢？那么他想起在旧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当中常常都用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说是祭签，或是我们现在用的是抽签的方法。那么这他是希望用抽签的方法时候得到神的旨意，指引去可以不可以。那么他就想用一个方法，就是我现在祷告以后，我打开圣经看看我手指头指到哪一段，就是哪一段，就是神对我说的。那么呢，他就祷告以后打开圣经，闭上眼睛挤进去，哦，一定指中的了哈。马太福音27章第5节，犹大出卖耶稣以后去去吊死。我希望我们不会吧。今天很高兴，因为我们一一白的学员啊，在去在刚今年的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向自己啊挑战自己读经。今天有第一批第一批的学员，他们已经完成，我们为他们高兴。我相信的基础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陆续的会完成你们在神的面前你们的答应。那么究竟我们要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教会要鼓励弟兄姊妹们你要读圣经？不是常常要掌柄哦。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的责任吗？是因为里面有什么意思吗？是你是怀着什么目的来读圣经的？刚才主席跟我们读出的提摩太后书3章，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对每一个人，可能很多的已经信主很久的基督徒，你已经能够背诵这一节经文出来，我相信你们会。但是在这里提到的是保罗对提摩太讲，对他所爱的门徒讲，其实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作为一个传道同工，他是跟谁学圣经呢？他是跟谁？外婆罗伊，跟尤尼基他的母亲学圣经，当时是旧约。但是呢很特别，在我们犹太传统里面，女的地位是不高的，在家里面教导圣经的应该就是爸爸，应该就是丈夫，女的是站在后面的。但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就是提到他的外婆跟他的母亲，没有提到他的爸爸？有人说可能他爸爸很早就离开了，就不在他们身旁。那么 提摩太在哪里学得到这个福音，得到这个真理呢？就是从保罗里面得到的。那么从这个给我们看，保罗用这两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圣经的作用，这一些的圣经里面写圣经里面的作者呢，神是怎么样默示给他们呢？就是神会用各样的不同人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道德，他的个性，写下神的话语，他自己啊不一定知道。那么圣经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哪里呢？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呢，就是说我们做事为人，我们的依据，我们的根据是什么？是圣经。不是某一个人的经历，不是某一个人他讲员他讲的见证就是我们的根据，不是，那是圣经是唯一的，我们讲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原则都在圣经里面。第二，我们作为信徒，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好好的研读神的话。研读神的话不是用来我一讲话的时候我就用很多的金句告诉你，我一祷告的时候我就用所有的金句告诉你我是怎么样怎么样属灵，不是。他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研读我们的圣经，特别是你做组长做领袖做神所使用的人，你研读以后将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会我们会讲什么叫做善事。 OK， 第三样的事情，第三样我们读神的话的功用在哪里呢？因为神的话圣灵透过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他会督着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叫我们学义归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那么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提到圣灵与神之的启示，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引导对每一个人所用的方法不同的，我们的经历里面不能太低了圣经所讲的一切的话。那么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在这里，那么上一次我已经讲了，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个人你已经经历了神迹，为什么你从一个不幸的环境当中你可以到今天成为神的儿女，这一个就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你说在你生命里面你很明确的真的看到神得到神的神迹的时候呢，我要恭喜你，但是你要记得这个是加强我们的信心，但不一定就是信心的代替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还是在神的话语当中。那么呢，你发觉一件事情，越来越你信主的年日越来越长的时候呢，你慢慢的你会发觉你再不是凭着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情来相信的，在你面前里面不是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到神迹，但是是就没有了吗？不是，神是要我们用信心，用信心。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经历的不是凭着我们的眼看到的，乃是凭着什么？信心。神是要我们越来越是再不用只是单单靠着我眼睛所看的， 不是单是靠着我们的经历，乃是一直的用信心不断的增强。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好了，当我们这样话的讲的时候呢，原来圣经是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一个很高的标准。新约时代的时候，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神旨意，集中在神的话语上。但是我们要想，为什么要我们读了以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这句话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出现过。保罗怎么样讲呢？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功，说在基督造成，在基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我们要求善事是什么？善事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你要去完成。每一个人我们都很自然会做好事，会做看到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帮会怎么样，但是这个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最主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我们要完成神的心意。那么我知道很多人都要问，怎么样是神的心意，怎么样不是神的心意呢？我先讲什么不是神的心意啊，不是神的心意。我就是讲差不多五个例子给你听哈。第一，凡是罪恶的事情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一定不是圣灵的引导。特别是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里面已经很详细的讲给告诉我们，这里凡是罪恶的事情都决定不是神的旨意。昨天在巴黎的发生的事情肯定不是，在我们的身旁所有的不法的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不是。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要问在这些事情上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告诉你，当你知道这一些事情根本在人来看都是罪的时候，你还要问，这一个就是不是神的旨意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顺服的问题。当他用这样，我可不可以啊？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啊？啊，圣经里面没有讲的，我可不可以？你不要问，圣经不是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就是说，这些可以，这些不可以，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觉得我还是要还是怎么样，其实是你自己不愿意顺服。第二个就是在黑暗当中是暧昧的事情，一定不是神的旨意。有一些事情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没有提到没有文科，要没有提到同居，要没有很明显的打麻将赌马，要没有提到抽烟，也没有提到这些事情，那可不可以呢？以弗所书五章八节到十三节他说，从前你们是暧昧无知的人，但是你今天 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当你在众人的面前，你做了这些事情，你觉得不光彩，不敢讲，不敢提，那你就不好做了。你不要问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当你看到，当你知道你自己做了，你知道你自己也过不去的时候，你就不要做。圣灵在当中提醒你。在我还是在团契里面生活的人，我们年轻人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调皮的，是特别是我们是专拿人家的毛病，抓老人的毛病的啊。那么有一次我们团契完了，那么我们一群人就跑了，是的，三个四个五个就一起一起走。但是呢，我们跑得很远，我们要坐车各自去回家还是怎么样呢？那么就远远呢看到很眼熟的一个人，好像在教会里面看过他，他是我们一位长老。在远远的地方，广东话呢，头猪站叫什么？赌博的，我们澳洲就头猪站，好像这里不是这样讲啊，买彩票的地方啊，买彩票的地方。但是呢，这买彩票的地方呢，是不是现在的我们是 news agency， 不是这些 news agency 的，是怎么样呢？是要付钱的，买彩票还是要付钱？那么我们警察在等车的时候呢，看着这位长老是左看右看，然后很快的不见他了。那么我们这几个人就是非常不好，就是为什么跑进去呢？很特别啊！你不要告诉我他在里面怎么样啊？那么我们就等，就站在旁边，我们就等，我们有没有看错他呢？果然他就真的走出来，就很很快的，快快的走。那么我们整天这几个人就笑得不得了，很。其实他会提吗？他会讲吗？不会。弟兄姊妹们，这要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不会跟人讲的。当人提醒我们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受愧的时候，你觉得是神的旨意吗？会不会是神的旨意？当然不会啊。第三，自私的事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单顾自己的利益，单顾自己的好处，不理其他的人，不理人的感受，不仁的亏损，你要故意的遵行，一定不是神的旨意。若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若是要举这些例子，非常非常多，在我们的中国，在我们的这里，在世界各地， 我们看到到处都充满自私自利的人，为着自己的利益甘愿的将人的生命、将人的身体、将人的价值全都不顾。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吗？罗德当他跟阿巴拉罕要分开的时候，阿巴拉罕很好，你看随意你要什么地方，你要的全都给你，他就选了最好的地方，选了最好的地方，传的最好的我要。结果怎么样呢？他越靠近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非常繁荣，非常富裕，他靠近，结果呢，神怎么样称呼这个地方？罪恶之城。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他要离开这个地，神要毁灭这个地方的时候，挪的怎么样？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地方，连他的爱人都没有。他不顾阿巴拉罕怎么样，我不理你怎么样，我这是我最好的，我就不顾你。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就是因为自私自利。这个是神的旨意吗？一定不是啊。第四，贪慕虚荣的事情，高举自己的事情，一定不是圣灵引导你。在圣经里面又有一个例子我们常常很熟，这是大卫。大卫生平里面他成为王，但是有一次他为着我要炫耀我自己，在我的带领之下我的国家是怎么样，人数怎么样增强，或是怎么样增多，于是呢神没有叫他，他自己就数点人数归功自己，让自己要炫耀自己的成就。结果呢得到神的刑罚。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作为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我们说我们是服侍神，我们会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呢？其实有很多，真的有很多。我举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但过去呢，在我原先的教会里面，我们会将奉献的人，每一个奉献的人，我们都是用奉献封，跟我们这里一样。那么奉献封里面呢，你会填怎么样怎么样，我奉献多少钱，然后呢写下你的名字，然后呢好了，他就会一张的月刊每个月都寄到你的家里面。你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啊？最高的哪一个是谁奉献最多的？他原来的排法是怎么样？奉献最多的这排最先，最小的两块钱的是最后的，他已经传出来。但是给我们看一件事情，谢谢谢谢谢谢， 给我们看一件事情，奉献的目的是在哪里？奉献的目的是怎么样？原来是你奉献，有一个奉献5000块最高的，我就放4000、3000的怎么样，到一次的2块，目的在哪里？目的在哪里？当然我要感动神给我，我要奉献多，我们是要荣耀神，感谢神。但是真的我们的心态是怎样？我们又没有，我们是拿来炫耀，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有。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又会怎么样？他们为神的工作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确实怎么样？去炫耀自己。也有一个例子，有个人他要等了18年才信主，为什么？因为他给人跌倒绊倒了，因为18年前他的父亲过世，当时他也已经结婚，但当他父亲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需要人帮忙，他就找到教会来。那么教会帮忙他，但是来帮他的人，一个基督徒，一个怎么样？但是他怎么样讲呢？他到处讲的时候，他就说：“哦，我是因为他常常说啊，因为我懂得哪一个人，哦，认识哪个人，所以算他是便宜一点啊。因为我怎么样，我这个怎么样，我这怎么样帮他。”啊，他怎么他不懂的，但是我帮他。他一直觉得你们是基督徒，你讲话的时候为什么跟其他的没有什么分别，就是好像全都是我的功劳，帮你能够完成这些事情，因为我的功劳就是你可以算得便宜一点，因为我是为你所做的，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觉得你好像是，我没有你帮我不能做成这件事情。他非常非常的反感。这个提醒我们，你是当你在侍奉里面，你是高举谁？我也提过，有时候我们做很多的侍奉，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单独一个人去做，单独一个人去面对，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你是做给神看，还是做给人看？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我们做的时候很埋怨，我辛苦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我怎么怎么，我们很多的抱怨。究竟你要归功给谁？你要归功给谁？若是这样，一定不是神的心意。最后一样，就是体贴我们的肉体的热心，一定不是神的旨意。什么体贴我们自己呢？记得彼得吗？当耶稣告诉他：“我要照样必钉十字架。”我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彼得怎么说？不允许啊，千万不可以啊，不行不行，他要难说。他爱耶稣吗？他爱耶稣，体贴耶稣，他用人的爱，不行不行，你不能做。但是耶稣来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要走这一条路。彼得体贴他，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同样，我们也会因为体贴人的需要， 我们做了很多愚昧的事情，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我记得当我刚刚来的时候，我1995年来到这里，当时孩子还少。那么 其实我不知道这里了哈，在悉尼分得很清楚，有一些是地区是非常好的，有一些地区是没有那么好的。为什么这样分？是因为你哪里的学校竞争是非常厉害的，选学校。那么我不知道，我只是你不要叫我搬家，我最痛苦就是搬家。那么呢，快快稳定下来就可以了，住哪里都不是，对我完全我没有研究，就是住在哪里就可以了，不要动。那么呢，有一个人他非常好，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就告诉我，哎，你那个这一个区不太好，你用我家的地址填报我家的地址，我给我的地址给你，你就用来报学校，那么你的女儿就可以进去念好的学校。我说谢谢你，不用了，因为他不好不是看学校，看自己的女儿，我拒绝。但是有后来我搬到另外一个区，这个区很好，但是有弟兄姊妹们来找我，可不可以借你的地址给我，我要抱我的孩子去中学读书。对不起，这个我不能答应，不太好。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爱心，若是我们体贴人的肉体，我们不是遵行神的旨意。好了，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讲了五个不好，那么我们要讲个五个好的。第一个，神教导我们，我们要用爱心的待人，这一个就是神的旨意。特别是在圣经里面哥罗西书第3章，怎么样讲呢？第12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传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哪人有嫌亏，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神要我们怎么样与人相处，你怎么样接纳人，饶恕人，这个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人你到现在还不能包容，不能饶恕？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知道，你一天还不能对付这个事情，你也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成为你的难处。你说我要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我生命怎么样？但是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黑洞，你就没有办法养成。好好的对付他。另外，圣洁的事是神的旨意。我们行事为人，当上光明的子女，若是 在这件事情上你不圣洁，你不保守你的心，你在众人的面前你也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圣洁的事是怎么样呢？你若是以为在暗中没有人看到你，我告诉你，你只管做，但是你在人的面前你抬不起头来。有一个弟兄，他就是每在家人面前在教会面前都会是非常好，但是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他们休息以后他很喜欢看一些不应该看的电影，不应该看的书，他就觉得没有所谓，很无聊，他看影响了他自己的生命。最近又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有一个传道同工，他在侍奉里面也是蛮好，但是却是有一天在人的问题，在人的讨论当中，在电脑上竟然被人发觉他电脑里面有很多的儿童的照片，很多很多不应该看的出现的问题。从此以后这个同工不再出现了。弟兄姊妹们，圣洁的事才是神的旨意，你要保守你的心。看电影看电视好像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你看完了以后，看完所有的事情以后，留下在你心中的事是什么事你自己知道，但是你要记得唯有圣洁的事才是神喜悦，你才能遵循神的旨意。第三，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赐恩。这句话这些经句也我们也会念也背诵，但是这个常常喜乐就是要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常常喜乐不是我们今天很开心我就大笑一场就可以，那是这个喜乐是在你心里面是一种力量，就是面对什么环境里面你都是心里面很平安很宽容。这个喜乐是我们要追求的，特别是我要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我们给我们的重担压得很厉害，以致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很整天很愁，很不开心，很不怎么样，一感恩的事情都没有，拜祷的事情很多，我们整天很忧忧愁愁。神要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吗？神要我们的生命就是整天在抱怨吗？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好像我们的神就是你，他背不起你的重担，他不能看顾你，不能引导你。我们很喜欢这，讨论的时候，谈论啊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讲的就是，哎，我怎么样啊？我今天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是讲了很多。神的恩典在哪里？神的恩典在哪里？有一个人用一个比喻告诉我，就是说， 在神的恩典里面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多的我们受不了，但是呢我们的手太小了，就是拿了一把就够了，哎呀神啊我感谢你我就够了，就是我就看着这个恩典就好像过我一生。但是神说我是所有的给你哦，我是所有的给你，但是我们只是为他拿一点点，其实神就是要等我们，他有事不给我们，不要整天给这些压得我们常常喜乐，察觉神的心意。第四，为福音受逼迫的人是遵循神的旨意。今天不是为我们的罪，因着我的罪受逼迫，因着我的罪受逼迫的是该死的，但是为了福音神会负我们的责任，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们给我们力量经过。第四第五，你能够带领罪人归主，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能够完成神在你身上的托付。神要你做什么，你一生能够完成，你就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圣经不单是为了什么可以不可以，或是我们找人生我们做行事为人的原则，读经不是单单为着这些。那么读经是什么样呢？那要记得了哈，乃是要从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话语的记载当中认识神的性情、神的爱好、神的憎恶、神对人类的或者是勇士的计划、神行事的方法、原则、神的慈爱和公义、神怎么样怜恤人、怎么样刑罚人、神怎么样应允祷告、怎么样显出神的能力、怎么样对待他的儿女，这一些事情求神帮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去领受，这正是圣经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圣经不是叫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乃是要我们去明白他、了解他，以知道我们跟他的心意能够配合。我们祷告。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生活动作传流都能够与你的旨意配搭，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